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又是插队啊，
又插是吧？
二连插。
哦，你做完地区开始猛插。
那这没办法，也就是地区排到后面特别优秀的稿子。
嗯，
如果不插的话，我都对不起我自己。
好，
啊，那我们且听啊。这个故事呢，它非常短，但是呢，可以说是2023版 Office 有鬼，而且我相信 B 站的朋友们有福了，他传了视频
哦，
所有的我们目前的这个音频上面都看不到视频，只能看图，我会把那个视频里面有问题的那张图啊截出来放到音频里面，大家到时候可以看看简介。
有阿飘什么吗？
特别明显，
我靠，
是我这么多投稿里面收过最明显的一个了。
哦，
且听啊，这个故事呢，哦，先说我们投稿人，他匿名，但是他让我们称呼他鱼丸，是辽宁人。他说他所在的公司啊有过一次搬家，但那次搬家呢不是全因为阿飘搬家的，但这个公司确实所在的这个大厦里面很多怪事。
嗯，
但是他们所有的同事啊都不约而同的不去分析这个怪事儿，往灵异方面，
嗯，
就说啊，这是挺奇怪，但是他不会说这个事情可能神神叨叨。而咱们鱼丸啊，他给我们的投稿就是实锤的灵异事件。他们的位置是在21楼，那20楼呢有一家公司和他们是合作伙伴，所以他们两家公司的关系就特别密切了。下面我们称呼就是那个20楼的公司的老板为小 B 啊。那小 B 有一天中午吧，又跑到鱼丸他们公司说，完了完了完了，又有怪事儿了。然后他们就很好奇嘛，说那怎么回事啊。
嗯，
这个老板说，后半夜没有人在公司的时候啊，灯先是自己开了，然后莫名其妙的冒烟了。
冒烟？
对，冒烟短路了应该是。说着呢， B 还从这个口袋里面掏出手机，打开那个 APP 就调出了摄像头里面的那个视频给他们看。原来他的本意啊，就是为了展示这个灯冒烟的奇怪现象，对吧？
嗯，
但是所有人在看的时候看出问题了，不光是灯的问题，
就是拍出来视频是吧？
对，拍出来的视频，就是这个短路的视频啊，他们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个灯一开始是冒烟然后关掉了嘛，就感觉是烧坏了，过一会儿之后呢他自己又开了，没有人修，
就冒烟了才能开。
对，然后开完之后啊，在画面角落的一个承重柱子的地方飘出来一个人形的东西。
嗯，
而且他们放大看这个东西，或者说这个飘有刘海，还穿着一件 T 恤，紧接着这个灯就再次短路冒烟了。
哦，
然后这个阿飘呢就飘回柱子里去了。
哦，
很肯定的是啊，他们所在的那个柱子啊，就是那个出现阿飘的那个柱子啊，是没有办法出现人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柱子连接窗台那边也没有工位。事后呢，一行人还去了小 B 的公司去对比了一下位置，确定是那个地方绝对不可能有人。
嗯，
好，这是他们第一次发生的这个直接贴脸的灵异事件。那除了这个灵异事件之外啊，他们还跟小 B 公司的这个员工聊天，听过吐槽说晚上加班的时候啊，楼上的公司像施工一样非常吵闹，但问题是跟很多情况一样，楼上是空的。
嗯，
因为这几年情况不太好嘛，这个楼上的房间就租不出去。
哦，
就是，
没人。
对，
嗯，
纯空。那有一天呢，咱们鱼丸加班的时候，他用余光看到有人路过，就是路过这个他们办公室外墙，因为他们办公室是毛玻璃嘛，身影非常明显，应该是一个长发的。再之后啊，咱们鱼丸在老板的屋子里面加班，然后他的那个屋子也是玻璃墙，他又看到有人在屋外经过，而且还是哼着歌的。
哼着歌？
对，他以为是有些员工可能忘拿了什么东西回拿。
嗯，
但是没有人承认这个事儿，因为你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坏事嘛，光明正大的，对吧？
不是什么坏事还行
啊，就不是那种偷偷摸摸回公司做什么坏事。
啊，
你光明正大拿东西嘛。那宇安说呢，他偶尔会带自己的猫咪去公司办公， 猫咪每次来之后啊，就死死的盯着天花板或者门外的位置。最严重的一次是莫名其妙的，这个猫就对着那个空的天花板和门外炸毛了。
嗯，
啊，吓炸毛了。要知道这个猫咪啊，还是挺胆子大的啊，就比较社牛一点。咱们鱼丸带它去了很多地方，它都没有炸毛过，唯独去公司的两次都炸毛了。最让鱼丸恐怖的事情是，有一次他跟同事啊，在他们公司加班通宵啊，听见隔壁有声音在唱戏。
啊，
对，至于什么戏呢，他也听不懂。最开始是那种若隐若无的那种感觉，到后来就特别清晰了。但他听不清唱的是什么语种，可以这么说，但绝对是中国的戏曲。
嗯，
然后这个鱼丸当时他当下不是怎么害怕，他就跟这个同事打趣说，哎呀，哎，就是哪家公司的社畜后半夜发疯啊，连着这个蓝牙音响在这边唱戏自嗨。这个时候他反应过来两个事儿：第一，配乐绝对不是音响放出来的配乐，更像是实打实的有人在演奏，因为中间可能有一些演奏错的节奏和调子，它不是完美的。
什么 live house
啊？第二是隔壁没有公司
啊，
门还锁着，
意思是这大楼几乎就他们一家公司啊。
楼上楼下起码20和21有两家嘛。
哦，
对吧？他和小 B 的公司。
嗯。
那好在是呢，当时鱼丸说，哎，可能我八字比较硬，然后这个同事家里面呢也是懂一些的，辽宁嘛，所以这个戏呢一会儿就结束了。他们俩认真听了一会儿，而且啊，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还发现啊，没有公司的那个屋子里面啊开着灯。
嗯，
等他们上完厕所再路过的时候啊，灯关掉了，所以他们公司就直接搬走了。
哦，
后面就没有事情。
哦，因为这些事情。
对，他们其实
吃不消了。
对对对对对，他们其实是逃掉了。
嗯，
这么看老板还是比较明智的。
对对对，
他没有直接去硬刚，或者是请，可能请人会贵一点，请师傅来看可能会贵一点，
还不如搬呢，是吧？
对，还不如搬呢。
嗯，
其实这个事情就让我感觉想到了我们很早以前看过的一部童年阴影，叫 Office 有鬼。
嗯，
它里面很多人，我觉得大部分人印象最深的是陈小春的那个情节，就是龙婆给他倒咖啡，然后眼睛掉在咖啡杯里面了。
靠，你还能记得情节？
对对对。
啊，我不太记得。
我那时候年纪挺大了嘛，我已经初中了，我看的时候。
嗯。
对吧？你可能会小一些。
嗯，那时候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快深夜才会放的。
对，那时候
电视、
电影频道或者是18频道都有。
嗯。
那我印象最深的反倒是莫文蔚那个，就是踮着脚走路那个。
哦。
行。那我们也是祝福我们鱼丸后面的工作
是
能够顺顺利利，
祝他的公司也是一帆风顺，好吧？
对对对，比较短。嗯，那第一个故事到这边
OK。
好，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网易英语有投稿 ID 叫做偷土豆子判几年啊。
嗯，
我们称呼他小豆
啊。
不知道妙老师你对摩旅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摩旅，
对，骑摩托旅行。
哦，魔女
啊，对，
我以为魔女。
哦，你以为是那个？
我已经把吉普力的那个形象想出来了。
哦，我想的是魔力家。讲到魔女，我们俩想的是不一样的。
哦，
你是可爱一点的，
哦，
我是恐怖一点的。
对对对，就是骑着摩托，
嗯，很帅，
长途去旅行。
嗯，对
啊，很厉害。
我是可能比较务实吧，我反应就是很累。
对，肯定会很累，但是我觉得
屁股，
我觉得会比一般的旅行要更有乐趣吧。
对，更自由
啊。
嗯，而这东西它很小，所以它很方便。
嗯，之前咱们那个同事不是，
嗯，
他有
骑车去，哦，对对对对对，
西藏还是去哪？
对，去西藏。
对，这种人真的我
太佩服，
巨佩服。
哎，那这个投稿我们小豆啊，他就是魔女中发生的怪事
啊。
哦，小豆说自己从小就对旅行很感兴趣，有幸的是呢，在现在的年纪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摩托车。
嗯，
那去年11月份的时候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摩旅，他的这个旅途啊，是从山东到银川，也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旅程啊。小豆跟朋友呢，计划好路线之后啊，一大早就出发了。刚出发的那一晚啊，他们都特别激动。小豆说，虽然只有两个人，但是他们在出发前呢，就做好了一系列的安全防护，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
嗯，
就策划的很到位了。小豆他们第一站设立在泰安，也正是打算第一天爬泰山。第二天呢，就继续往西走。两人提前到了一晚，订好了在泰安市的酒店。 小豆这里补充说啊，他说自己的朋友呢是属于彻头彻底的唯物主义，其实他的想表达的就是无神论嘛，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住酒店的禁忌，比方说什么住最不能住最后一间啊、
哦、
啊进门先敲门啊什么他都不信。
哦，他专挑最后一间
那也不至于吧、哦、小豆说第一晚到达的时候啊，两个人确实是累坏了，干脆就是简单收拾了一下就睡了。自己住的这个酒店呢是连锁快捷酒店，配置特别普通，但装修还行，算是干净整洁。因为当时是冬天嘛，他睡觉之前呢就把这个窗户全部给关得死死的，防止有风吹进来。这里他说自己的睡觉习惯是从来不起夜，除非闹肚子。
嗯，
非常的让人羡慕。那天晚上很奇怪啊，小豆突然半夜毫无征兆的醒了，一醒来之后就感觉脖子特别的酸，还很口渴。正当他准备找水的时候，他忽然就闻到了一股烟味。
烟味？
对，就像有人在屋子里面抽烟一样。他知道自己朋友是从来不抽烟的，他自己也不抽烟，所以他闻到这个味道之后啊，就特别敏感，开始打喷嚏了。一开始他以为是窗户开了，是外面的烟味给飘进来了。
对，
他干脆打开床头的读书灯，起身想要去检查窗户。他边往窗户边走啊，边想，哎，我睡觉之前不是已经把窗户关上了吗？
嗯，
但他拉开窗帘发现啊，哎，还好两扇窗都是紧闭的。
哦，那不是
更恐怖？
对啊，
烟味从哪里来呢？他就觉得可能是通过通风管道传过来的。
对，
因为酒店嘛，通风管道都是统一的嘛。
嗯，
他就跑去厕所和空调的周围来检查，就是找不到这个烟味的来源。但是随着查找，小豆发现了一个恐怖的事情，这个烟味的来源似乎是床底下。
我靠，
他干脆就直接往床下看，特别猛啊、
嗯、
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一照，他说一瞬间内心就一紧，我脸已经发麻了、
嗯、
因为小豆看到床底下有一双胶鞋。
胶鞋？
对，
就是雨天穿那种。
对，
嗯，
那种深蓝色的胶鞋整整齐齐的码在床下面，而且是在中心的地方，非常的诡异。
哦，放中心也太奇怪了。
对，而且我还问了他一下，我说这个胶鞋是长的还是短的？
嗯，
因为长的可能是一些工人会穿的这种胶鞋，
对，
说不定是遗漏导致的。他说是短胶鞋。
短胶鞋，他一是那个你如果在中心乱摆，或者还有一种情况，你摆齐了放在边缘、
啊、
我觉得都没有他这个
情有可原。
对，
小豆吓得赶紧就把朋友叫起来了，朋友一脸迷惑的看着他。小豆把这个事情给他讲了之后，他反倒是劝他，哎，你不要大惊小怪，指不定就是上一个房客留下的呢。小豆就赶紧问他说，哎，你有没有闻到烟味啊？朋友说我没有闻到。这个时候呢，朋友再次安慰小豆说，肯定是旅途太劳累了，加上我们开的时间太长了，你这个精神有点太紧绷了，你赶紧睡觉吧。
嗯，
就这么安慰他。小豆没有多想啊，他心想着，哎呦，估计也是吧，反正也这么累了，朋友也看着很疲惫，心里面还是有点怪怪的。但是一想到明天早上呢还要骑往景区，就还躺下来睡觉了。当晚小豆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里面有一个很年迈的老太太一直跟着他。小豆就问他，大娘什么事儿啊？这个老太太不说话，就一直跟着他。跟着越久，小豆就开始有点生气了，举手想要打他。
哇，这不至于不至于，
就可能是一种在梦里面的奇怪的情绪啊、
嗯、对。
就在小豆手举高的时候，这个大娘突然开始大笑起来了。
嗯，
开怀大笑。此时小豆就被吓醒了，一看手机凌晨三点多，这个梦是越想越奇怪，一整晚都没睡好。那第二天呢，因为爬山要起早嘛，而且是冬天，昼短夜长，小豆顶着黑眼圈就出发了。当时大概是凌晨四点，路上没什么车，所以他们的情况是朋友在前面骑，小豆在后面跟着。当路过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啊，因为两人的车距比较大，在这个红绿灯等红灯的时候分开了，
隔开了。
对，小豆说他们戴着是摩托车头盔，也安装了微脉通，是一种头盔蓝牙， 可以配对通话，
就是吸在头盔上的是吧？
我猜测是放在头盔里了，具体我也不清楚。
因为我之前看人发朋友圈，我还去查了这个东西。
哦，是头盔上的是吧？
我看的是吸在头盔外面，但是里面有没有装置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能两个人之间交流
交流。小豆说这个东西它不仅能通话，还可以听音乐什么的。那朋友在这个里面就通过这个维麦通啊，告诉他说，我在前面的红绿灯等你啊，你慢慢骑，不要急，也不要闯红灯。
嗯，
小豆则是挂上空挡之后呢，就在这个路口停下来等红灯了。忽然间小豆就觉得不太对劲，他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伴随着蓝牙耳机传出了滋滋滋的电流声，他就赶紧喊了朋友几声，拨弄了好几下开关也没反应，一直是发出那种电流声。小豆抬头看了眼红绿灯，大概还有20多秒的红灯，他干脆取下了头盔，想检查一下维麦通连接口是不是断开了。
嗯，
那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当小豆摘下头盔以后啊，他懵逼了，因为此时他完全听不见任何外界的声音。
啊，是他耳朵？
对，可能是他的感官出问题了。
嗯，
因为摩托车发动机声音是很大的呀。
对，
他此时也没熄火，他竟然听不见了。一开始他以为啊是摩托车熄火了，但他的车子在他的身子下面还在震动啊，他扭了扭油门也能感觉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震动感。
嗯，
确定车子没熄火，他知道是自己感官出问题了，下意识的往身后去看，发现不远的路上啊蒙上了一层雾，黑压压的，连路灯都盖过去了，而且来时的路呢已经看不见了。
嗯，
甚至是路边的早餐店便利店什么的都看不清楚，一片黑漆漆的，就好像是只有自己所处的地方有灯光一样
啊，
那种我觉得应该不只是寂静岭的，有一种驱魔人海报的感觉，就是一片漆黑，只有我头顶的灯光亮着，照亮我脚下的方寸。
看过憨豆吗？憨豆先生，
憨豆看过。
他前期好像出场就是掉到路灯下面吧，就是一块有光，
哦，
其他地方都没光，
是这种感觉。
嗯，
对对。OK， 我们回来啊，小豆说他此时心里面害怕极了，但是他属于那种比较神经大条的人，而且处事也比较冷静。他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我失眠导致的生理问题，比方说耳朵失聪什么的。
嗯，
他就赶紧拿出手机，想要给朋友打电话，手机显示接通了，但是电话那头呢，还是没有任何声音。那小豆这个时候啊，突然脑子里面灵光乍现，他想起来小时候姥姥给他讲的夜里鬼打墙的故事。姥姥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待在原地不要动，等天亮了太阳出来就好了。小豆干脆下了车，给朋友发微信，并且把周围的景象呢都录下来发了过去。看了一眼手机，当时是不到5点钟，他就考虑着留在这儿也不安全嘛，因为是大路的十字路口嘛，一会儿天亮了说不定就车流就多起来了。
对，
他就骑上车啊，现在的情况是路上也没车也没有声音，所以应该没有太大的安全隐患。小豆硬着头皮啊，过了红绿灯就继续往前骑，但是还是看不见朋友。他按照导航沿着这条路骑了不知道多久，天终于要蒙蒙发亮了。就在这个时候啊，蓝牙耳机传来了电流声，几秒钟之后就传来了朋友的声音，停车停车，你能不能听见我说话，停车。小豆说朋友的声音此时听上去急促又担心，他连忙四处去寻找他朋友的身影，却发现朋友的车啊在自己后面。
哦，他已经超过了。
他已经超过了，他还想着呢，哎，他不是一直在前面等我吗？这个时候他把车停住了，朋友自然也就停在他旁边了。小豆反倒是先发制人啊，问他你怎么不接电话还不回微信。他朋友一脸迷茫地看着他说，你打我电话了。两个人同时打开手机查看，通话记录没有啊，两人手机上都没有。小豆就打开微信看自己发的消息啊，根本没发出去，全是红色感叹号。但是他当时记得这些消息都是发出去的，他转念一想呢，我还有视频呢，刚才拍的。他就看了一眼那个视频，这个视频他发了两个啊，他自己也录了两个，都是1秒钟，而且全是黑屏。 啊，就是小豆其实视频他录了至少有一分多钟，但是他此时在看全是只有一秒钟的黑屏视频，
就是电子设备这些其实全都有问题，
都失灵了。
嗯，
小豆说自己啊，明明是记得很清的这些事情啊，全部变成离奇吊诡的状态。这个时候两人也顾不上骑车了，就在蹲在路边啊开始复盘了。朋友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朋友说自己过了红绿灯就一直在路边等小豆，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干脆折返回去找他了。因为小豆平时骑车比较快，朋友以为是他趁自己不注意啊，找了另外一条路骑跑了，所以他就干脆换了一条平行的路，骑了好久，就突然看见小豆的摩托车尾灯了。
哦，
而这个时候的小豆呢，已经是跑到朋友前面去了，于是呢，朋友就加速追，一直把速度提到90了，还跟小豆有一段距离，所以他就尝试在蓝牙耳机里面拼命的喊他停车。小豆就是把自己当时的这个情况啊给朋友说了，而且他表示说当时因为害怕，所以车速并不快，最多也就30-40。
嗯，
当即呢，两人都觉得肯定是碰到东西了，
对，
就决定先不爬山了，找个地方休息。于是他们找了一个酒店，收拾了一下，小豆躺在床上放松心情，就问朋友说有没有可能是我当时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朋友沉默了一会儿也说，哎，别瞎想，估计你是太累了，你先补补觉，中午啊我们再去爬山。小豆本来还想争辩什么，但确实很困，眼皮打架就睡着了。等到了白天，他们骑到了泰山脚下，朋友趁着这个大太阳给他说，其实凌晨的时候我开车追你的时候啊，遇到怪事了。
嗯，
小豆赶紧就问说，哎，是不是你也进了平行时空啊？还有点开心呢。朋友说不是，他说我在追你的时候啊，车速到90的时候，我看到你背后有个人
啊，
就有一个人坐在小豆车上。朋友第一反应是，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人，就路边碰到什么人，他遇到什么困难了，
稍微想
哎，你载他去哪儿，
嗯，
去医院啊什么的，所以才骑那么快，而且就已经很急到都不能跟自己说一声了。但等他靠近的时候，他看见是一个老妇人，
是梦里那个，
对、
嗯、
就是那个。但问题是小豆这个时候可没有跟他说自己的梦啊，然后这个朋友就赶紧擦了他头盔再去看的时候啊，这个人就消失了。
嗯，
而小豆这个时候也正听到了蓝牙耳机里面的声音才停了车。当时他没敢给小豆说啊，一是担心他害怕，二是当时天没亮，他怕说了出事情。小豆听完浑身汗毛直起啊，他就想到梦里的事情，而且朋友也肯定了，昨天晚上确实我也闻到烟味了。
嗯，
一样的，因为我害怕你担心，所以没跟你说。那结果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中午上的泰山嘛，之前发生的事情太过于离奇诡异了，两人干脆就没爬山了，直接坐了缆车上了南天门，小爬了一阵子，到了碧霞祠，赶紧给碧霞祠添了香火钱。临走的时候呢，哎，这个里面有一个师傅啊拉住小豆了，往他手里面塞了一个苹果。小豆当时自己都愣住了，说哎，这个给香火钱还能领苹果的。
嗯，
结果师傅就跟他说回家路上一路平安。
哦，
对，
我以为 Merry Christmas
你有点出息啊。说完这句话之后啊，小豆说自己身上感觉有什么东西啊像松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嗯，
又出现了莫名其妙的感动、紧张、震惊这种各种情绪的交织，联想到昨天晚上和凌晨发生的事情啊，他眼泪就夺眶而出。之后呢，小豆带着苹果回到了酒店，跟朋友商量了很久，就决定暂停这次的摩旅了，就两人就没有去银川了，就打道回府了。而且他在故事最后啊，还把这个苹果的照片给我发回来了。他说之前的那两段视频就删掉，有点晦气，但这个苹果的照片他一直保留着。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所以这是他第一次摩旅是吧？
对，我都怀疑是他第一次开远途
啊，
碰到这些事情。
第一次就是地狱难度。
是的，第一次上来就这么恐怖。
对，不光是什么路况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还有附加这种鬼神、
嗯、
是吧？
对，其实我觉得后半段啊，可能是身体力行， 我倒觉得还是很怎么讲惊险的。但更让我恐怖的是前半段，如果我在酒店里面看着一双胶鞋，我可能当即就他妈退房了。
哦，
我不会考虑这么多，
我也不会考虑这么多。
对啊，这么务实的人，我
劝你别多想。
哦、你是就无所谓居睡
是
吧？
我
是
无所谓，
我不行，我肯定是要么你给我换房间，要么就退房。
就像我这样，可能就是真的会遇到事情吧。
但是你遇到事情，你也就是你当下可能就不知道有这个事情，
也有可能，
对吧？
就是我一直没遇到什么怪事儿嘛，可能真的是发生了，然后我真的没在意。
你神经大条
啊！
那不管如何，我们祝小豆后面能够平安顺遂，也祝福他能够真正的完成他的魔旅。
嗯，
好，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今天第三个故事依然是 B 站友啊，叫晚安 Echo。
嗯，
他让我们喊他小王啊。
好的，
小王说他从小呢就算是一个比较听话的孩子了。就是他家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那种。
嗯，
所以小时候啊，他只要听到任何恐怖之类的故事啊传闻什么的，因为他说那时候小朋友嘛都爱讲这些东西。
对。
那家长知道了之后，只要一说相信科学什么的，小王啊就很笃定，就肯定能用科学解释。那要是解释不了啊，他就会觉得因为现在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地步。
哦，
这不和你一样吗？
跟我们鲶鱼的精神一样 啊，后半段的这一块。
反正啊挺唯物一个人啊。
对。
所以小王啊觉得很多时候呢都不存在心理暗示之类的。
嗯。
故事正式开始。小王说家里是河南洛阳那块的。从小住的房子啊就是那种安居工程。
嗯。
这也是呢自己后来上学学历史课上面学到的。
哦。
大概意思就是啊，有资格的可以拿低价买房子。
了解。
小王家当时是在六楼，已经是老房子，估计是顶层了。
嗯。
爸妈呢带着小王一起住。
嗯。
爷爷奶奶住在别的小区，但是因为小王出生之后啊要照顾，那奶奶就过来住了。
哦。
加上爸妈工作性质啊，家里呢从早到晚都没有人，经常是晚上八九点钟妈妈才回来。爸爸是有时候是很闲，但忙起来啊也是好几天见不着面。
嗯，
所以基本上咱们小王啊也就是奶奶带大，
爷爷就住自己房子里。
啊，对，奶奶房间外面呢可以看到一个自来水公司。
嗯，
他们那栋楼办公室啊就贴到小王家里面特别近
了。哦，
就算是对着窗户了。
嗯，
小王说自己一直有一个怪癖，就是很喜欢闻下雨天里面空气的味道。
哦，泥土跟青草的清新，
能算怪癖吗？我也爱闻，
我也爱闻，
我也都爱闻。
很多人有这个怪癖了。
嗯，但是因为楼层比较高啊，加上外面没有什么建筑遮挡，下雨天的时候啊，奶奶就说让他把窗户给关上。
嗯，
啊，防止这个雨啊透过纱窗进来。小王呢自己还是会偷偷开窗户啊，偷偷的闻
啊，闻的味道，
闻什么一样。我靠，那时候呢他就发现啊，这个每一到下雨天啊，外边就会传来座机的铃声，
电话，
老式的在家里面那种座机。
那倒是跟我同一时代了。
嗯，现在很久就没有这种东西了，
估计现在家里面都没有，
只有公家的地方会有。
对，
小王回忆啊，那时候大概2010年左右，
嗨，
家里面呢有座机。
嗯，
但是啊已经没什么人打进来了。
嗯，
加上爷爷住的地方隔壁有营业大厅之类的，所以即使自己那时候很小啊，也知道座机铃声是什么样子。
对，
刚开始小王啊以为是隔壁自来水公司办公室嘛传过来的。
嗯，
也就没在意。但随着长大他意识到啊不对劲，
有问题。
起因是啊，父母呢想让小王独立一点自己睡嘛。
啊，
而他总是觉得自己那房间带着阳台没有安全感，他很害怕。
嗯，
就想和奶奶一起睡。那也就是在此时啊，小王再三确认了一件事，就是那个电话铃声啊果然是只要一下雨就会出现
啊。很诡异啊。
嗯，这个元素倒是意料之外的元素。
嗯，就我会脑补是不是下雨之后自来水会出什么问题，然后就会有人打到那个办公室来咨询什么的。
啊，嗯，这果然用科学解释
啊，合理化嘛。
当时啊他是既好奇又有点害怕，但是啊还是因为自己从小这样嘛，还是会安慰自己是一个巧合。
嗯，
那即便如此啊，直到初三的时候，小王才敢一个人睡那个在阳台的房间。
对，
小王说他初三的时候啊，学习特别努力，再加上是河南地区啊，卷的不成样，
更卷了。
嗯，他当时成绩是从学校的第150名到最后中考是全县的70名。
我去，
他说可以说是努力的，自己都觉得人神共愤了，
很拼。
那再加上初三还要体育考试，小王天天累的就是干完所有事情可能要凌晨一两点了，第二天早上六点还要起床来上学，基本上晚上都是倒头就睡。
对，
那日子呢是平平常常过着，直到有一天啊，咱们小王失眠了。
嗯，
他记得那天啊夜里特别安静，第一次听到房顶传来了弹子的落地声。
哦，
这个咱们应该都听过，
对，常见。
嗯，和网上说的一样，就像是弹子球刚开始弹两下，最后声音是越来越小，频率越来越高那种。
嗯，
小王啊就想仔细听一下，紧接着啊就传来了女人高跟鞋的声音。
嗯，
在深夜特别明显啊，哒哒哒，而且听到频率啊不像是正常走路那种，
笨，
像什么呢？像是有一个女人脱了一只鞋，另一只脚踏拉着高跟鞋这么走，节奏很怪。
嗯，
小王听到这儿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突然反应过来啊，他们我家是顶楼啊。
哦，对，
楼上没住户啊。
我才想起来他之前说的他家是顶楼。
自己呢胆子本来就小，吓得一下呢就把房间灯打开来了，就跑奶奶房间和奶奶一起睡。
嗯，
奶奶呢其实已经习惯了，就是小王睡一半就去跑过去和他睡了。
哦，好，
因为小时候他小王一个人睡的时候经常性的半夜是跑到奶奶那屋。对，
嗯，
那一夜无话，小王说第二天也是正常上学，天天忙疯了。等到晚上啊他再回到自己房间睡下，才想起了前一晚这个事情。
哦，又想起来了，
就是白天就是没，根本就没空，
没空想
啊。但是因为太累了，小王还没来及思考啊就睡着了。
嗯，
也就是这天开始啊，自己经历了第一次鬼压床。
哦，
和咱们鲶鱼出现的鬼压床不一样，他说啊没那么恐怖。
嗯，
就是动不了。然后呢小王就想拼命让自己动嘛，一般是挣扎好一会儿才能动，但凡能动了他就赶紧跑回奶奶房间里面啊，要一起睡
啊。
小王说离谱的是啊，他竟然慢慢习惯了这个东西
啊，
习惯了鬼压床，
这都能习惯。
他说因为没有什么伤害
啊，
加上自己一直劝自己啊不是灵异事件，只是自己现在解释不了嘛，
比我头铁多了、
啊、所以干脆啊每次碰到鬼压床只要挣脱了就跑去奶奶房间睡。
嗯，
他说可能也正是因为自己的不作为啊，后续事情升级了。
哦，果然
在小王习惯了睡前被压上那么一会儿这件事之后的一段时间啊，
习惯还挺好的、
啊、某个周末他在房间看小说入迷了。
嗯，
一抬头发现凌晨三四点。
嗯，
他这是努力的人神共愤嘛，他看小说看三四点。
是啊，都平常这么累了
啊。然后他心里就想嘛，哎呦赶紧睡觉赶紧睡觉，
一般怎么想都睡不着
啊。也是啊。
对，
但那天啊小王除了听到之前那个女人高跟鞋的声音，还听见了小孩子，算是婴儿了，
嗯，
那种笑的声音。
我去，
和女人逗孩子的声音
啊，
哄着呢。
我操，我要是听前半段
说脏话，
我还觉得还好，后面就女人逗孩子，我有点受不了
啊、
嗯、我觉得太恐怖。
是有一点，
不是他之前已经习惯了鬼压床就算了，他连高跟鞋都习惯了。
嗯，
他真的头太甜了。
对，就是终极唯物主义战士。
我的天。
小王说因为家住的是老小区、
嗯、
隔音效果不太好，他一直以为啊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不是顶楼，有可能是隔壁。
对，
他就以为啊是谁家孩子夜里醒了，家长在陪嘛。
嗯，
那当自己闭眼睡觉的时候，不出意外啊又被鬼压床了。
嗯，
那这次不一样的是啊他能看见了。
哦，
之前被压是动不了也看不见、
嗯、
小王呢也没那么害怕。
是的，
加上可能也习惯了。
对，
这次情况是啊他能看到天花板了。
嗯，
虽然身体没办法动啊， 只能被迫的盯着黑黑的天花板。好在是啊，没一会儿就结束了。
啊，就挣脱鬼压床，
他这个体质我觉得最后都不会被压，
我真的他
压惯了，
你别习惯了，你赶紧解决吧。
是啊，不知道是小王小时候头铁还是怎么的，总之啊他依旧没管这事。
行行，
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啊，情况又升级，
我都急死了。他真的是无所谓是吧？
小王，于老师被你气死了，
难怪他之前说这么听父母话，父母一说什么科学他就信了
啊，
牛逼。
这次阴路啊，于老师直接死那儿了，活活气死
我受不了。
好，我们继续啊。
嗯，
小王回忆啊，某天晚上睡觉，他梦见自己不受控制的飘起来。
嗯，
在梦里呢，小王特别害怕，就想下去，于是啊就使劲摆动身体。那一睁开眼啊，发现屋子里面很黑，此时啊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梦里还是现实里面。当小王还沉浸在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意识到有人站在床尾，
嗯，
抓着自己脚，让小王上上下下的在飘
啊，
也不是他自己飘起来，是人家在扯他。
对，而且你抓着你人不是应该就瘫下去，你知道吧？就比方说你抓一个婴儿，他应该是因为重力，他头是往下的呀。
对啊，
他此时是飘着的，
飘的。你想象就是。你用手去挥一个小旗子之类的那种飘、
哦、
上上下下的，
那对啊，不正常。
这个情况完全超出我们小王认知了。
嗯，
他试图挣扎，试图清醒，但没有办法，似乎一切都在告诉自己啊，这个不是梦，就是现实。
嗯，
小王想叫人啊，想叫奶奶，但任凭怎么努力都发不出声音。突然小王又听到了座机铃声。
哦，
也就是在此时啊，他能发出声音，一嗓子就喊出来奶奶。
嗯，
就喊了声奶奶。
对，
奶奶一下就醒了，就跑来房间看咱们小王，问啊是不是做噩梦了。那神奇的是啊，所有诡异在奶奶推开房门一瞬间啊烟消云散。
哦，
包括这个电话铃声。
哦，就是电话铃也停了。
倒是这边电话铃让我感觉是好的，
救他的。
对，小王太害怕了，就想让奶奶啊还是一起睡嘛，抱着睡。
嗯， 嗯，
奶奶自然也是答应了。直到奶奶抱住自己那一刻啊，小王才发现之前他的身体一直都是冰凉的
啊。
因为第二天还是周末嘛，小王醒了就问奶奶说，咱们家隔壁有没有什么邻居生孩子之类的。
对，
奶奶就心疼小王嘛，也信任他。
嗯，
就从家对门阿姨捋了一遍，一直捋到一楼。
我去，
没有任何人生孩子，连适龄生孩子的人都没有。
嗯，
小王有点害怕了，他紧接着就问奶奶说，在这个房间你有没有听到过座机的声音。
对，
奶奶就说，这么老的东西了，现在都没人用了。
是的。
小王又问啊，说奶奶有没有可能是咱们隔壁不是自来水公司吗？
对对对，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的座机呢？
是的。
奶奶此时说，人家国营企业改造，你小时候就搬走了，人都没了，哪来电话。
我去。
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所以其实这个铃声可能真的就是一直庇佑着此方方寸之地。
也有可能嘛。我之前是觉得这个元素还挺有意思的、
嗯、
一下雨然后有电话声，后来想想他不喜欢下雨嘛。
对，我以为是这个电话声在雨中出现可能意味着什么客系的东西产生啊。
对，是有
即将出现啊，没想到竟然救他的。
嗯，
哎呀，
真正邪恶的其实是房顶。
对，那个阿飘和孩子什么的。
嗯，
但我觉得这个里面让我看到人性、不能说人性光辉了，让我看到光辉的点在于，一般啊家长听到小孩讲这个事儿啊都不会理的，骂两句什么
啊，睡觉去。
对，
胡思乱想。
奶奶竟然为了他把整个楼都捋了一遍。
对，这个确实很感动啊，
真太棒了。
嗯，
可能这个在国外也不见得是少数，但是在咱们河南和江苏山东这几个省份我觉得可能性很低。
对，
卷死了
啊。别攻击我们，我们也是这几个省之内啊。
对啊，我们也是啊。
对，
就天天就卷东西了，哪能对吧？小朋友的这种自己碰到这些事情，估计家长就别乱想，好好学习。
是的，确实，他奶奶真的这么讲不合适啊，就是奶奶真的特别棒。
嗯、是的，是的，是的。哎，真的，我觉得小王 可能他如果是一个四川或者是青海之类的省份的人，可能这个事情他早就去解决了。
嗯，
但是他因为是河南省，好好学习为主。
对，
他这中间我数过了，他有三次升级他都没去解决，一直到最后。要是我的话，可能第二次我就已经不行了。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去解决。
对，他从来没有，
他到最后都没有去解决。
对，所以三次嘛，他最后就是让这个事情结束了，而且不是他自己的努力结束的。
对，不是自发的嘛，其实算是电话铃救了一下。
对，救了他。
还是希望他之后能平安吧。
对，奶奶也是。
对，行，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
OK， 没问题。那跟之前一样的，如果您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